开头我们要看的是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四章啊第四节，约翰二书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另外一处是哥比约翰三书，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看21节，然后看23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我们就读到这一个地方，我们重新祷告。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重新的仰望你，因为你实在把许多的恩典连同你自己没有保留的赏赐给我们。你从前选择我们的时候就定义要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因为你给我们看到了父的定义就是如此，要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主啊，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你竟然是这样把恩典围绕我们，你竟然是这样把你自己的整个赏赐给我们。但愿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从里面认识恩典，也从里面认识那一位赐恩的主，好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受吸引到一个地步，我们乐意的一生在主的面前俯伏，一生的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但愿主的名在我们众人身上得了完全的高举，我们求主在这一点点的时间的里头，照着你的应许显明你的同在，好叫我们在这里真实的面对面的遇见了你。主啊，但愿我们这些人的心向你是够敞开，你也进到我们里头做那完全的充满。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几处的经文的里边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能从第二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里头，你能抓到了今天早上我和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时候里头的那个交通。还没有提到那里边的事实以前，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事实我们必定要很准确的掌握住的，那就是究竟圣经是谁写的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如果我们能掌握的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在进入神的话的这个事实上头受打岔的机会就减低了。如果没有掌握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话的这个事实里边啊，受打岔的机会就常常会出现的。许多的人看，哦，约翰二书那当然是约翰写的了，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了，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当然是保罗写的了。不错，在表面上头我们应该掌握这个事实，神用着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神也用着约翰写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也用着彼得写彼得的书信，也用着许许多多旧约里头的先知写下了许许多多的神的话。 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要掌握住了，这一些拿着笔把神的话记录下来的人就是记录而已，真实的把神的话写出来的是圣灵。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已经能了解到这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起，提摩太前书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也就是说是从神那里来，神把他那个心思摆在某某人里边，某某人受了神的灵的感动，就照着神那个意思记录了下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本书就是这样子从神那里到我们手上。那么如果这一点弟兄姊妹们能掌握住的时候，好，刚才我们读的那两处的经文呢，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约翰在那里说，我见你的儿女们照着神的真理而行，我就很喜乐。二三叔那里也这样提，我看见啊，我的儿女们照着神的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究竟这一个喜乐是约翰一个人的呢，还是不只是约翰一个人呢？如果没有掌握圣经是神的灵的感动把神的心思发表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得到那个结论，是约翰在那里欢喜，是约翰在那里喜乐。约翰看见一些人在那里照着神的话来行的时候，哎呀，他心里很高兴。你说这个很容易了解嘛，约翰你传神的话，你叫别人照着神的话而行，那就是你的那个工作达到了你所要得的那个结果，你喜乐是没有疑问呢。当然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掌握了那一个圣灵是神把神的心思感动了写圣经的人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就晓得那一个喜乐不仅是约翰一个人的喜乐，那一个喜乐是圣灵的喜乐，同时也是神的喜乐。而我们做到了这个事实，你看到了在神的心里边有一个需要，这一个需要是必须由神的儿女们体贴神的心意而能在神的面前给神得这一个供应。好像我这个话把弟兄姊妹们的心思带出去远了一点，你说神也需要得供应吗？今天早上也许这次我也不和弟兄姊妹们来碰这个问题，但是我倒是愿意这个心思能进到弟兄姊妹们的里头，让我们也会在那里思想，神是否也需要供应？神的供应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们不碰那个问题，但我们要碰约翰二书三书里头的那个问题，明确的在那里神说，我看见我的儿女们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里边就说出了两个事实，头一个事实就是说神的儿女们他们照着神的真理而行，他们就供应了神，就让神得了喜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得那一个喜乐并不是一般的喜乐，而是一个最高的喜乐，最大的喜乐。因为主的话是这样说，没有别一样的喜乐能和这一个喜乐相比。那也就是说神从神儿女们这样的实际的里头所得到的那个满足，比其他的神感觉满足的事情还要高。也许弟兄姊妹们心思里边 就立刻就想到九十九只羊的那一个比方，马上就会想到那十个钱的那个比方，马上你也会想到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那都是在同一章的圣经的里边。哎，你说那个地方也说好大的喜乐嘛，主的话也明明在那里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也要为他喜乐。我们没有说那个不是神的喜乐，神看见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的蒙拯救回到他的名下，认识他自己的恩典，乐意回转到他自己的那一个丰满的恩典的里边，神实在是欢喜。但是呢，那一个喜乐还是比不上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摆进神的心意里头的那一个喜乐大。因为主的话是这样明说的，我看见我的儿女们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不得不让弟兄姊妹们多看进入神的心思或者神的计划里头一点点。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完全的了解神自己的安排，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是绝对的没有打叉的能了解神那个完那个永远的计划。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他那个永远计划里头的那个大概的光景，我们承认主是有恩典让我们去认识的。这就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得救这一件事情并不是神工作的那个传播呢？这是个非常要紧的事。我们常常看到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好像就是只会体贴主在救恩把人带到主面前来的这一点，没有再按照主自己那个心思往前多走，没有按照神那个永远的计划来跟上去。早晨我在这里同弟兄姊妹们讲，救恩是神给我们进入他的计划的那个起点。我再说一遍，救恩是神给我们进入他那个荣耀的计划的那个起点，而不是结束。这个起点是要带进那个结果里头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罪得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接受那个儿子的名分，我们在神的面前与基督的那个联合的资格，从对我们这方面来说，那是好大的一个恩惠啊。尤其是当圣灵给我们一个光照，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愚昧，看到了自己的那个败坏，看到了自己的那个绝望，也看到了自己在神面前所能得着的那个赦免的恩典。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大呀，不然的话我是灭亡之子，我是没有前途的，我是绝望的。如今因着神那个救恩，我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如今我能转过来，我成了神的儿子，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是我们承认在我们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所接受恩典的人这一方面来说，那的确是个好大的事。但是神在神的完整的那个永远的荣耀的计划的里头，这么一些我们感觉以为是好大的事情，仍然是一个开始。弟兄姊妹们，你懂的，当神在那里安排这一个拯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是要把那些堕落的人重新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他那个心思里。弟兄姊妹们，你能记得当人在神面前被造的时候，神的心意里头是这样子定规的， 我要照着我们的形状和我们那个样式来造人，是不是？这个话是弟兄姊妹们里边都懂的。那么这一个定规，也就是神心意里头所要得着的那一批人，照着神的形象，那是说照着神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看约以斯结书第一章最末了的时候，你就看到那里说神的形象是什么，那里头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形象就是荣耀。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来造人，那也就是说神要把人造出来，造成一个这样的地步，让他们完全的像神的那个荣耀。这一个事实带我们去领会，为什么我们堕落了的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问题就在这里出来了。我们离开神，我们背逆神，我们不像神，失去了神的荣耀。因此那一个离弃神犯罪的结果，就带出了一个事实，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说是欠了神的荣耀。因为人的被造是造着神那个荣耀而造出来，也说照着他的样式。那么这一个就总的讲起来，不管是形象也好，样式也好，形象是讲到的那个荣耀，样式是讲到神那个性质。我们被造是照着神那个荣耀和神的那个性质而被造，但是我们堕落了，我们没有了，失去了，完全的失去了。但是在神那个救赎的计划的里头，不仅是说某某人啊，你犯了罪，你该灭亡，现在你看我儿子，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一个地方替你解决了你的罪孽，除掉了你那个刑罚，如今你接受他的救主，你得了拯救，你就用不着在这罪的审判的底下，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完整的事实，神借着这一个救赎，从我们蒙恩得救这个事实开始，要恢复我们回到神起初造我们人那个心意的里边，还有更深的一步，就是这样子造神的形象，造神的心思所要的那些人里头啊，来引进神那个永远的荣耀的计划。我也许扯得太远了，但是不能不让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你先能掌握的到这一个步。因为在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就听教员梁弟兄给我提起一件事。他说在日本那边呢，福音是传的也不算是不广，但是日本教会就是不大容易建立起来。他说原因就是说，那个日本人他们信了主，没有受浸以前没有问题，等到受浸了以后他就不再来聚会。他说为什么呢？他在他们心思的里头就觉得，我受浸了就等于毕业了，我毕业了我当然就不回来了。好像弟兄姊妹们，你在学校里头，你说毕业了我还回来上课干什么？你要我上回来教书就差不多，你叫我回来做学生那我就不干。他说在日本人的心思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不晓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个事实在日本里头虽然是比较普遍的看出，但是并不等于说在日本以外的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没有这种观念，也没有这种心思。我们承认主如果不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光景的里头。所以今天早晨一开始，我就和弟兄姊妹们很重的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在神面前进入救恩，是我们进入神那个永远计划里头的开始，不是结束，也不是那个当中的过程，仅仅是开始而已。我们读希伯来书二章，你看到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这是一个恢复。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 我们的堕落，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这个救赎神把我们重新带进荣耀里，并且给我们一个地位，和基督一同在他面前做儿子。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为什么神说我看到我的儿女们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呢？我们看出那个问题来了。弟兄姊妹，人的堕落是背弃神的话，神在人身上的恢复是叫人去接受神的话，这刚好就是那个事实。背弃神的话失去了，接受神的话恢复了，拒绝神的话堕落了，接受神的话蒙恩了。那这就是那个焦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向神，我们那个心思是怎样，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是怎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照着神的话而行，照着真理而行，神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为什么呢？因为神看见这是远离神的人已经在那个恢复进入神荣耀的过程里头进了一步，或者说在神恢复我们进入荣耀，恢复荣耀的这个事实里头，我们更靠近了神的那个目的。我们感谢主，这是宝贝的事情，这是主在我们身上那个莫大的恩典。神并不是说要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出来叫他的那个计划得了完满，而是说跟着神的话来走，跟着神自己的真理来奔跑，那一个结果就是叫神那个荣耀的计划尽到完成，神心里头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们，这的确是一件叫我们心里头很不容易想象的过来的事情。你说像我们这些愚昧的堕落的离开主那么远的，对主的认识是那么肤浅的人，神竟然能用着我们来做他的供应，神竟然能用着我们来做他的满足。弟兄姊妹们，从道理上来看好像这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从实质上面来看，你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实在一点都不简单。我想弟兄姊妹们私下的在主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或者做这样的一个省察，一天的里边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多少遍，在每一次的祷告的里头我们向主说了一些什么话。我看从这个事实里头很容易把我们实在的那个光景显露出来，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恐怕是很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在主面前那个祷告常常是怎么什么什么的一些个内容，或是祷告一些什么事。我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会在这种愚昧的里头，因为这个我们是把我自己也包括进去的，实在是看到主如果不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从来不会在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对神的体贴。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好像觉得神是一个大仓库，里边什么恩典都有。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来，主啊，现在我没有工作一个月了，主啊，为我预备一个工作，这是一样。主啊，现在我要升学了，我要或者说我那个 master degree 已经读好了，我要继续再念上去。主啊，你给我预备那个学校，让他们能接受我那个申请。或者说，主啊，我年纪也不少了，主啊，你看我是否要结婚呢？如果是的话，你也给我预备一个配偶。当然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祷告的话，主不会说我们愚昧，但是我那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祷告是不是都是充满这些，主啊你给我，主啊给我，主啊为我预备这个，为我预备那个，主啊我的孩子生病了，哎呀我
他的那个痛苦啊，我实在看起来担当不起。主啊，给我力量，主啊，给他医治，是不是这个呢？我们没有说这样的祷告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祷告里头就是充满这些东西的话，不是我们的祷告不对，而是我们这个人不对。祷告是对，人不大对。很少弟兄姊妹们会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给我那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在我没有认识恩典以前，你就为我预备那样的丰富，在我不会拣选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安排了那么大的福气。我今天认识了你，进入了你自己的救赎，在时代的那个经历里边，我真是觉得主啊，你的恩典大得不得了。所以我求主你也教导我，你看我这个人能在你的面前做一些什么事情叫你的心欢喜。我看弟兄姊妹们比较少在这方面有祷告吧。主啊，你看我这个人能在某哪一方面满足你？主啊，你教导我，我怎样可以去满足你呢？我看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里边实在是稀少了。我承认主如果不怜悯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一方面体贴主。我个人认识主好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不懂得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这个人能满足你呢？我这个人怎样才可以满足你？好长的时间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思。好像有些弟兄姊妹们就说，哦，这样子就简单了，要供应主，要叫主满足呢，容易得很。主说不要停止聚会，那么我们就常常聚会好了。主说你们要传福音，那么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主说你们要弟兄伤害，我们就学习弟兄伤害就好了。那当然，这的确是不错，因为这都是照着主的话去做。但是能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会发觉许多时候基督徒的那一个爱主的那个观念并不太准确呢？有多少基督徒心思里边所觉得某某人很爱主，而那个爱主的事实在主的面前主并不能全部的承认呢？我们有些时候看就是看外面，哎呀，他很热心，很爱主啊，他很帮助弟兄姊妹们，他很爱主啊，那么这些都是好事。但是问题有这样的一件事，叫我们不得不去好好的领会一下。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工作，是不是在真理的里头？是不是在主能说阿门的这个事实的里头？好多时候我们看外面的一些的活动，我们不管主悦纳不悦纳，就是还在好像在那里说，主啊，你非接受这一个不可，就是我们对你的那个最大的爱心。谁晓得这个事情你摆到主的面前来，主就觉得很为难了。接受嘛，主就说我不能说阿门；不接受嘛，你那个热情在那里好像叫主里边也过不去那个样。哎呀，好像我们真是叫主做难了。哎呀，弟兄姊妹们就说，王弟兄啊，你说这个话有没有根据的？你如果说这个话没有根据的话，你也把我们做，也叫我们做难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懂得，在今年年头还是去年底我忘了，在香港不是有一批弟兄们在那个重新翻译中文圣经吗？他们不是出了一本约翰福音的新译本吗？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们都看过那个新译本也好，新译本啊，比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和合本啊，糟糕的多了，坏的多了，简直是莫名其妙，许多东西在里边放的莫名其妙。我曾经给他们提了一些个意见，他们说也好好，我们很考虑，以后如果再修改的时候，我们就照你的意见来好好的重新来考虑一下。我盼望他们真能如此。但是虽然有那么糟糕啊，翻得那么糟糕里边，但是也有几处翻得不错的， 好的我们还是要肯定他们好的，不好的就说他是不好。好的这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处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就是主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一段的那一段话的里头。那么主在那个叙扎井旁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一直把他带到要叫他信主的事情上头去。那么结果一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主就说你把你丈夫叫来吧。那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主说你不仅是说你不能说没有，你不仅是有一个，你还有五个呢。好像那个妇人看见字里边那个东西给主说出来了，好像不大好意思吧，大概是一下就把那个题目转了，一转就转到既然你说和神的那个关系那个正常的建立的事情，好啊，我们就讲敬拜神的事情上说上去谈话吧。你们犹太人说你们敬拜神应当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应当在山上。主晓得他里头的那个转弯的心思，主没要叫他走得太远，主马上就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敬拜神的应当是在心灵和诚实里头敬拜神，是个灵，那真正拜父的应当在心灵和诚实里头去敬拜他，这是我们这一本和合本的翻译。那一个心意呢，那个意的对了，他说我们应当是在灵和真理的里头去敬拜神，我们是应该在灵和真理的里头去敬拜神。灵是说出我们里头那个实在，真理是说出我们外面的那个依存。那这个话是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你看上文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们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圣殿，里面你跟着按照那个律法在那里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献祭，在那里做什么。我们主动说是在山上，不一定在耶路撒冷。主说时候到了，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山上。也那就是说完全不是根据外面的那个习惯，也不是根据外面的那种遗传，是根据你里头的那个实际和神所给的那个真理。哎呀，弟兄姊妹们，就是和我们今天早晨所看，我看到我的儿女们能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是连在一起的。许多时候我们心思里边从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主的话是太明确地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是觉得说某某人在那里活动得很好，哎呀，他很爱主，很热心，他很爱主，那些热心那些爱主的动作在主的面前主能承认多少，主能接受多少，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那个观念就是说你肯动你就是爱主，你不肯动你就不爱主，不肯动的恐怕多半是不爱主，但是肯动的不一定就是爱主啊。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头不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出了那个界限吗？是主自己所确定下来的那一个定义吗？我们在美国读书，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学会了那个 definition 是怎么样。我看在这里主就给我们来了一个定义，说怎样才是他所说的爱，怎样才算是爱主。约翰十四章的21、23里头不是很明确的反复说了这个话吗？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不是很明确的主在那里活上了那个界限吗？你要是在遵行神的道，你在要是在那里遵行神的命令，主就在那里说某某人你实在是爱我。如果我们只是在那里动却没有在真理的里头，不管我们动了多少，主说哎呀某某人啊，我巴不得你真看到你今天在做什么呀。你心里头以为这样是爱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呀。这个话带我们看到何西亚书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愚昧。在何西亚书的里头，你看见神借着何西亚先知对以色列人那个责备是多凶很重。在以色列人心思里边说哎呀，只是在伯特利一个祭坛不够呀，我们多盖几个祭坛来献祭，那么神心里头欢喜。哎呀，祭坛一多了，祭司当然也相应的要增加了， 那么增加祭祀的时候，我们那个限制我们的那个侍奉神的活动增加了，那个神就是神心思就欢喜。谁晓得你读何西雅书的时候，你看到神说那个话刚好和人心里头所想的相反。以色列人增添祭坛取罪，你不增添祭坛还好，你增添祭坛增加了，结果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在神的面前越发得罪主。祭司增多，人就越发得罪主。哎呀，这是什么一个道理？难道这些事情不对吗？是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没有在真理的里头。神的律法一开头就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以色列人就在这一个事情以外为自己祭造了耶和华神。在这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头，你就是做了更多，你不仅是在神面前没有蒙悦纳，相反的，你多越多做就越得罪主。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不在真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实在需要主自己在这一方面来给我们看到那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来就马上碰到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按照主的话来走，接受主自己的话来做我们的指导。那我们好像出了这一个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跟神走，而不是要神跟我们走。这个次序是不能乱的，这个次序一乱，整个树林的路就断了。在三藩市那边，有一次我跟好几个那个学习复试组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些个交通，有几位弟兄们的也当中有些弟兄们会见过他，见过他们的。那么那时我们是看到不传病的事情，不主的传病的事情。我们那时是看那个格林多前书里头就讲到保罗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我不是要听你们讲什么，我是要看你们当中那个传能。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提到那个不传病的事，那么提哎呀，当中就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说，哎呀，难怪在美国那么多人不愿意要主，原来就是在这里。我其实不晓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说什么，他说在美国生活的人啊，常常都要说我们要 take participation 的嘛，没有份在那里的话，好像那个事情我就不干。那个事情我在那里我要出主意了，我讲民主啊，我们讲自由啊，我们要定规在那里有那个出主意的权利啊。哎呀，有什么，这就是人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在神的面前我们所看的不是在人面前所看的一样，在人我们是站在一个平的地位上头，你可以提出这些道理来说话，但是我们当来到父面前的时候，我们站的那个地位和神并不是在一个相等的地位上，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叫他为主呢？当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的时候，那个意义是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们常常就把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扯平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和我们当中的关系也是人和人的那种关系。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人的堕落是因为背弃神的传病开始的。提到不传病这个事情啊，好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想到，哎，不传病如果教会里头有长老，就是叫我们不长老的传病了，是不是？从前在某一些聚会的里头，他们过分的强调了那个人的传病，结果给人有那么一个印象。天主教也是如此，很重的那个人的传病的那个情况。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看人的传病，人的传病是我们所拒绝的，我们所看的是看神的传病。神的传病是透过他自己的话来的，透过他的真理而出来的。在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接受神的传病。如今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不神的传病这个事情上头没有走过来。蒙恩的神的儿女不少， 真实认识神的传病而服神的传病的并不太多。那么因此如果在地上有一些人，他们能体贴神的心思，在那里服神的传病，照着神的真理而行，难怪神在那里说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起码神在地上已经感动了一少数的人，他们真是乐意在那里默然的按照神的真理来活，接受神的传病来度过他们的年日。我们求主在这个事情上头哈，给我们先有心思上头一个开始。我不晓得我今天早晨一开头就讲这个话，会不会给弟兄姊妹们在你一般的那个观念的里头住进了一些你从来没有碰到的那些心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求主做深入一点；如果不是的话，求主叫这个心思在我们的里头能有一次的更新。那么然后我的以下那几次和弟兄姊妹们看下去的，我们那个路就顺了，我们那个心思就跟得上去了。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一句话，求主怜悯我们。我看第一次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实在有那么一个等候你的心意。主，我们承认如果你不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在主的面前乐在自己的愚昧里。主啊，如果你不借着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如同在沙漠里头的干渴，也如同将死的人一样。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但愿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不仅是在这里要有一个立场的聚会，我们实在要在这一个地方面对面的遇见你。但愿主在我们的中间照着你自己的美意来做工，求主借着你自己的灵做那更厉害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但愿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了你才离开这一次的聚会。主啊，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等候和仰望。但愿主不停地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